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播出上星期六，也就是12月7日，知名的打假斗士啊，就是学术打假的斗士方舟子，在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发表演讲的实况录音，今天播出第一部分，欢迎各位收听。
教室里跟大家前几在一块，感到很温馨。我声音可能比较小，今天没有这麦克风，所以我尽量把这个声音更大一点。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的前面的一些经历，然后再讲一讲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学术腐败的一些问题。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接入国内的学术大学，所以离现在呢已经有快20年了。我就是2000年5月份吧，4、5月份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为什么忽然会想起来说要接入国内的学术造假呢？那个时候我还在圣地亚哥，我现在也在圣地亚哥，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北京，因为中间回了一趟北京。那时候我在圣地亚哥，以前呢就接触国内的信息的话，大家知道，老留学生都知道，那时候能够接触到国内的信息呢，就是通过看《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吧？那上面也没什么东西。在2000年的时候呢，开始发生了变化，就是中国呢开始互联网开始兴起，然后报纸呢都上网了。这样的话，即使我在美国这边呢，也能够通过互联网能够及时了解到国内的信息。我是比较关心中国科学发展的怎么样，特别是搞我生物学发展怎么样，因为我是搞生物学出身的嘛。结果一看它上面的报道，好多的都骗子的东西，这一般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但你是如果是搞这个。都是在吹牛，都是在骗人，或者是卖保健品的，或者卖某一种生物技术高科技的产品的。然后看这种东西在中国的媒体上就那么宣传，然后呢，没有人来出来说那些东西是假的，反而呢，有中国那些搞生物的我以前的那些同行，反而呢来替他们站台呀，替他们做广告，所以我当时看了就很生气。然后大家知道我办了一个网站叫心理师，那个很早以前就办了，就是1994年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是一个文学的网站，留学生专给留学生投稿，然后发表一些文学作品网站。99年的时候开始有点关心中国的情况，就会登一些跟中国现实比较相关的，比如那个时候涉及到关于法轮功的问题，99年开始。然后我现在手上有那么一个网站，我就利用这么一个平台就开始揭露中国的这些学术的造假，就从我生物学的本行开始揭露起，然后一下子就引起了关注。因为中国以前没有人揭露这些了，大家都知道学术很腐败，但也最多的就私下骂一骂，没有人敢公开出来说。现在突然发现连网上的这么一个平台，就很多人来给我投稿，所以我那个就变成了一个举报中心。那个时候每天都收到巨量的举报，就几十条上百条的那种举报，我不可能都给它登出来，因为有很多的都是属于没法去核实的，然后所以我只能是选一选，挑出来，然后登出去。然后我们那个平台呢，就在99年就已经被国内屏蔽过一次了。后来我搞了一个镜像笔，这样搞了几年以后又被屏蔽了。就因为揭露造假，都是往往是我们那个镜像笔，寿命平均来说大概是1年， 就是都差不多一年，过了一年以后，好，接触到某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呢就找到了公安呢，就找到网信办那边，然后就把我们给屏蔽了。所以寿命平均是一年，现在已经换了很多很多进线点了，可能有二十个左右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开始揭露盗贼。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还是在加州这边，在美国这边。因为反正有这个网络嘛，无所谓，我能够通过网络接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这些海报什么的，我再通过网络发出去。所以人在哪，其实我觉得无所谓。而且呢，在美国这边的话还比较安全。很多人都说啊，你敢接触到在我们不谈，因为你躲在美国。当然这个很多在美国人他也不敢接触到假，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关键的一个问题，但那毕竟是一个因素。然后我后来呢就跟国内媒体还有跟国内的学术界打交道也比较多了。当时回国，我是98年第一次回国嘛，后来就基本上每年都回去。交流也比较多了。后来呢，我在国内认识了我的太太，结婚了，然后呢，后来又有了小孩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想可能还是因为老是这么两地分居、两头跑的话，也没法长久的。所以我在零八零九年那个时候就决定说，我还是就完全回国去比较好。一方面呢，我是想让说，我小孩是在北京出生的，我想让他在中国至少比如上完小学，上到初中，掌握了中文，然后他们在一到美国来，我中文肯定就基本上会慢慢的就忘了，就放弃了。所以我当时的想法是，回国一段时间，就08、09年的时候就打算要回国，而且那个时候刚好也是中国相对来说比较环境比较宽松。比较自由，至少允许我在那边说话了。我那个时候可以到中国的大学去做演讲，没问题的，不会说有人把我拦下。然后也可以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然后揭露也有一些会跟踪的报道。所以至少让我觉得说在中国还是可以的，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的，不会有什么障碍的。所以呢，我就在09年，就决定完全就搬过去了，但我留了一条后路，就是我没有把美国的身份给放弃，我是一直拿绿卡，我没有换成那个美国国籍，一直拿绿卡，所以我当时还跟那个移民局申请了那个旅行证，就是说你可以到国外2年，然后继续拿绿卡，每2年续一次的，所以我当时还申请了，然后把。美国这边的我是连绕的东西就都处理了，但是最麻烦的是处理了那些书，中文的书就都在网上就卖掉了，然后后来被一个人全部给包走了，被新泽西的一个人全部都包走了，就拖了我一个开书店的环境把它卖掉了。然后英文的书舍不得，因为觉得到了中国可能要看英文书比较麻烦，所以呢当时把英文书打箱装了30多箱，然后就海运回去，人过去那个海关还把我拦住不让不放，所以当时把这些书乱弄出来还费了很大的劲，就必须以回国人才的名义才能把那书弄出来，然后我国内又没有接收单位，所以呢很麻烦。anyway 我这么搞很麻烦就回去了，不管怎么样09年然后就当时准备回去了。然后10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我遭到了袭击。就这个我没有意料到的，因为以前在国内的风险我知道，被人起诉对吧，然后呢整天在网上骂我，这个已经骂了20年的都有，好像是对还专门去搞网站，专门就是骂我，这种都无所谓，但是遭受人身袭击这就成大问题了。就人10年的时候，就10年8月的时候，就因为我揭露了武汉协和医院的一个医生，他也是华东科技大学的教授，叫肖传国，他发明了一个手术给小孩做手术，其实完全骗人的，就不仅不会把小孩 他是那种尿失禁，治好反正会腿会瘸了，因为我们都去调查过，就所以我接触了这件事以后呢，他就恼羞成怒，就雇凶，实际上就是想一个谋害嘛，就是我花了10万块钱雇凶，他呢是先去袭击了另外一个记者叫方玄昌，就因为我当时要接触的时候找媒体，是通过他找的媒体然后登出来的，所以呢他当时他下了命令说袭击我和袭击方玄昌，我那个时候身不检出，我在北京的话很少出门，所以他要打我比较难，要打方玄昌比较难，因为他上下班对吧，所以在下班的途中晚上下班就被袭击了。方玄昌当时是一个人拿那种钢管，就是他从公共汽车下来走的时候，晚上10点多拿钢管就打他，就头就打就是很大一个伤口，下来一个疤在那里面，就血流了很多。但方玄昌人很壮，而且他是练武的，他拿过全国高校太极拳冠军，是练武的，所以可以跟他们搏斗。结果呢，即使这样的话，就没把他打倒。他后来是有一个出租车司机见义勇为，刚好路过看到后停车，然后方玄昌上了车以后，人马上就晕在那个后座，出租车后座刚好距离500米的地方有一家医院，海军医院在那里，就把他拉过去，把他抢救过来，然后萧传国他知道说方玄昌打成那个样子了，竟然还跑掉了，他是给下了命令，给这两个凶手下了命令，就是说我当时住在石景山嘛，他说石景山那个人不能让他跑掉，就要打得更狠一点。那他们想怎么不能让我跑掉呢？想到一招，就是先用那个辣椒水把我喷倒，我都跑不掉了，对吧？然后再来打。所以他们两个人当时想好的计划就是一个先用辣椒水喷我，另外后面的一个拿那个钢管要打我的头。我当时是接受，刚好在我家附近接受一个记者辽宁卫视的采访，在一个茶楼里头接受完采访走出来，把那个记者送到出租车走了，然后我家走进去就离我家的几分钟了，然后在才走了几步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人跳出来就朝我脸上喷东西，然后我当时是看着他觉得特别的难受，但是呢人没被打倒，就反应非常快，晚上就横穿马路，跑到马路那边去，然后横穿马路的时候，当时是5点，夏天8月5点，天还亮着，然后车轮他被车撞到，所以我跑的时候还左右看，结果就看到后面一个人拿着铁锤要砸我的头，就砸差那么一点点，就打不到，然后我跑到路队对面，我跑得特别快，他追不上我，就把那个铁锤扔出去。就感到腰疼了一下，我听到咣当一声，我还回头看了一下，看到那个一个锤子落地，然后看到那个人跑上去去捡锤子，然后我就没停，我就继续跑，一下子就跑到我小区里头了，就在附近嘛，我就当时就报警了。所以后来我看了那个后来这些凶手被抓住以后，看那个供词，才觉得特别的凶险，整个经过特别凶险。他们判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当时买了那个辣椒水，因为当时不萧传国告诉他们说你不能让这个人跑掉，所以想到买辣椒水，但他们买的辣椒水是过期的辣椒水，是3年前的一个辣椒水，我造假，所以我就当时在讲过去，
造假连凶器都造假了，
假货也救了你一命，
是啊。
然后那个人他们本来的安排就前面一个叫史继春的人喷我，把我喷倒，后面一个另外一个叫王光新，这个人拿一根铁管砸我，结果他喷我第一下的时候，他人比较矮，我人比较高，他大部分都喷到我脖子上，然后又是过期的，所以他很难受，没喷到。我就跑掉了，谁就跑掉，他就喷了一下，结果把那个龙光星给喷倒。所以那个拿钢管要砸我那个人就喷了，就扔在那里。所以那只好那个喜剧村就拿着铁锤，他是一手拿铁锤，一手拿那个喷的东西，就只好拿铁锤来追我，所以差那么一点点。如果是拿钢管追我，我肯定被砸到，所以是非常侥幸的，就跟电影的一幕一样。 所以我当时就看到这供词我就看得害怕，那包括他们跟踪我已经跟踪了我好几个月，就一直在我家的住在当时住在新华社的那个大院子里头，他们就一直在我家门口那个宿舍楼门口那盯着，连他们老太太都认识他们了，就这两个人好奇怪，为什么坐在这儿，就到一被抓流上个电视台站出来，原来就是他们那里。然后我看他们供词曾经呢，就因为我偶尔会出去帮我女儿出去去买东西，就看到有一次说他们跟踪了，就一直跟踪我到那个超市，然后一直想要不要下手，然后说因为如果他对我当时对我下手，我女儿也肯定要讨厌，我还抱着讨厌，然后这样就想到萧传国并没有就下命令说连小孩也要干掉，对吧？所以他就一直悠悠一直跟着我。我看到这个动作，我的身体很害怕，幸好这个凶手还有一点良心，还能够想到说把我打倒，让小孩讨厌，所以这不准下手。你想想，他要没点良心的话，那我两个人都完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国内还是没法待的，还是要应该，而且呢，最后把这些人全都抓住了，包括那个幕后指使萧传国，他被判的罪状也就判了五个半月，就判出来了。到最后继续就在网上还是在威胁，然后现在又在这种混淆视听，说是变成了他受苦祸害。就对吧，他出来以后就又去到现在还在深圳办医院，办的医院就叫萧传国医院，他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品牌了。所以中国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挨了一下，然后呢抓住了，最后五个半月出来啥事都没有，然后继续威胁我，所以我觉得没法待，像这种，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开始想到准备还是回来回国，要不然回美国比较好。然后当时本来的想法，所以但这里面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婆她那个时候还舍不得放弃她的工作，她是新华社的记者，她的如果不到美国来，那肯定这个工作得丢掉。可当时还舍不得，所以为什么又拖了一段时间？就一零年那个时候我就想回来，然后一四年有两件事促使我赶快得跑。第一件事呢是我在广州。图书大厦去做一次签售，就签名售书。我自从一席以后，我就是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了，就我出去都必须有人陪着，就是跟他们搞了一个安保的资金，然后雇一些保镖了什么的，然后出门都必须有车子专车接上，就没法做这种公共交通啊什么的。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呢，我失去了基本上人身的自由，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难受的一件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四年当时去包括图书签售，我也没法一直没法做。后来他们老师说，一旦你去做一次吧，我们肯定会保各种保安搞得非常的严密啊什么的。当时有好几十名的网友都说要去当义务的保安的保护。就到了那个广州图书大厦一看，那个环境根本没法搞那种保护的，因为。我不知道有人去过的广州图书大厦，它中间是一个院子，是个天庭，然后他把我那个图书签售就放在一楼那个天庭正中央。然后呢，我在正中央边上呢就是几层楼，所以我一坐在那里签售就变成了一个目标，谁在那个楼上的东西都可以。结果这个签售刚开始没多长时间，就有人就从那个四楼拿了一瓶水，就半满的水就往下砸，就砸我，然后幸好呢是砸偏了一点，就趁着我头皮过了，我头皮出血了，但是呢人基本上是没事。你想那个正中央被砸到后脑勺，人肯定就倒过去了，就晕过去了，好吧？他是大庭广众，那天人非常多，都好几百人的来签售的那种，非常多。他就这么公开的往下扔东西，然后都被拍下来，视频也有，照片也有。然后最后我们去报案，公安呢根本就不管，录了一下，然后要抓人非常容易，因为那高清的那个照片、那个人的照片全都有，这就不管，因为你没有造成 到了山台，我就是擦破了鼻，流了血，所以中国的战士没被打死，没被打成重伤，根本就不管你。那么这已经不像说，如果说在2010年还我虽然受了一点轻伤，但是那个时候大家还群情激昂的啊，就还当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来过我这个案子，就实际在国安分局来专弄了两个中队的警力来过我这个案子。那后来就不行了，再过几年大家都觉得这个无所谓了，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一个人身安全也出问题了。然后呢2014年还出了一件事，就是我去揭露了一个叫周小平的一个网络的作家，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说这个什么梦断美利坚，说这把美国说的多糟，但是那些都是编出来，所以我写了一篇反击他的文章，梦游美利坚，就里面的那些信息都是假的。但是这个人呢是网信办，当时网信办的主任叫卢伟，作为一个网络作家的代表推出来的，派去参加什么文艺座谈会的，就是那个习近平搞的那个文艺座谈会，他是作为网络作家的两个代表去参加了。好吧，我把他这个揭露了，说这个人不学无术，是胡编乱造的，一下子就把那个卢伟得罪了。所以我这个文章发表的当天，卢伟就下令说启动叫做网络一级监控，这个中国说号称历史上第一次启动网络一级监控，现在不算什么了，那个时候在2014年来说是比较新鲜的事，就当天必须把我所有东西全部都封杀掉，把所有的自媒体的账号、我的微博、我的微信的公众号，当天就全部都封了，没了，啥都没有，包括那个百度的，我本来有个百度本家的一个号，也全部都没有了，然后。这样的话还而且我人生可能还有危险了，就不只是说我把我所有的平台全部都封掉，所以这样声音出来，我马上就带着全家到美国来了，是吧？那个是9月份发生的事，我10月份应该10月初发生的，然后我10月底就到美国了，就全家搬过来了，就让我下定了决心还是赶快过来好了。一方面待在国内也没意思了，因为你被封杀了，你留在中国有啥用？没用了。我只能是到国外的平台，到推特，我后来就在推特以推特作为主要的一个平台了。那么在推特，你在中国上推特还必须要翻墙，麻烦死了。那我还不如到美国来，对吧？我不要翻墙，直接就上了。所以呢，就因为这件事，我就到美国来了。然后过了一年多两年。左右，卢伟不下台被抓起来了吧？抓起来呢，我平台又恢复了一段时间，就2016年开始恢复，我那时工作微信的公众号也都恢复了，但是到今年就不行了，就大概持续就两年多一点，就今年就不行了。今年7月份的时候，突然我所有的网络国内的自媒体平台全部都被封杀了，我那些平台都只是发的，基本上发表的是科普的东西，但是也不允许我做科普的，就都被封杀掉了。封杀的原因当时大家都猜测说是因为我当时的关于华为的事我质疑了一下，就华为当时被美国这边开始美国要禁他的时候，他们当时说我们有备胎不怕，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你如果说备胎好用的话，你们干嘛不早一点用，是吧？到现在才用。这句话是我在推特上说的，结果被一个科技日报的记者拿去问任正非。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就人大会当时不搞了一次那个记者招待，他去问他，搞得他下不来台，所以就很恼火。所以当时又被封杀以后，大家还猜测说是我因为是这个原因被封杀了。但是同时呢，又封杀了一大批的自媒体账号，所以当时路透社来采访我的时候，我还不觉得说是因为这件事被封杀的，我还说应该是现在不允许有这种有影响力的媒体自媒体存在了，只要有一点影响力的自媒体都给你封杀的。因为我觉得光是因为我在推特上说质疑了一下华为，然后你就把我自媒体全部都封杀掉了，我那些自媒体又没有去谈华为的事，我的工作人员没有，这个让我觉得太荒唐了。所以我觉得说可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应该是不允许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存在。后来呢，后来我通过其他的渠道，就各种渠道打听了一下，还真是华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容忍不了我恼羞成怒，就是要报复，就把我所有的自媒体全部都封杀了。而且呢，这个不只是封杀我的自媒体，就敢发表我的文章的自媒体他们也封杀。有一个方贤昌他们搞的科学猫头鹰他是也是一个微信，他们也有个微信的公众号就因为那段时间多发了我几篇文章，都是跟健康有关的科普，就把他们的东西公众号也给封杀了。那个更是一点敏感的东西都没有，全部都是关于健康方面的所以就是想这种把我全面封杀了这种。其实所以对我来说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可能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就是如果我回去的话，可能人生都安全可能都有问题了。像国内已经开始大肆的抓人就特别比如说关于华为最近不闹出什么251我回去可能就不只是251了，可能一关的话关好几年都有可能了。
是251
就是华为有一个人工前员工然后被关了251天，所以中国就不说这251，就是他去找向华为要那个索赔的时候，就说他敲诈勒索把他关，就抓起来关了251天，是不是251？所以我如果回去的话，按我这种状况，可能就不只是251了。所以呢，从安全的考虑来说，我以后呢， 还是会以美国为阵地的。对，这个是至少在短期内，在几年内应该是不会有发生，就是中国的情况应该不会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可能会越来越糟的。这已经不是像我刚刚回国那个时候让人觉得我还比较宽松的，可以在国内还觉得还不错的，跟美国的差距在缩短。其实可能这个差距至少在这种意识形态这方面、控制方面，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我做就是揭露这些造假呢，也是因为看不下去，所以没有人来揭露，那我只好出来揭露。那么其实这个揭露造假并不是我的一个主业，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一个主业。还有人说你是不是现在变成一个职业来揭露造假，不是，这从来就是业余的。我前面的那一段时间，前面的十几年，我主要的工作实际上是做科普的工作。我出了书，出了20多本书，主要都是科普方面的。所以我的主业呢是做科普，这个造假呢只是一个业余的在做。那么现在连科普都不允许，
打假打假，
那真的造假。真的造假那个是业余的在做，那即使是业余的在做，也变成了某一个就是众矢之的。这个有一些人就说我是在全中国最遭恨的人，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毕竟那个造假很多，所以那些造假的人肯定就很恨我特别是在学术界，还有在搞新闻的新闻界，大帮人恨我，然后因此对我打击报复，所以来起诉我。我有过10几起的诉讼，在中国的，现在他们还跑美国来起诉我。
哦，
就央视以前的一个记者叫王志安，就找了有15个人嘛，跑到圣地亚哥来起诉我，说我在2014年诈骗他们的捐款，然后2013年在美国买房子。穿越回去了，所以这个是很荒唐一件诉讼，然后已经被那个 dismiss 掉了。就是法官就看了一下，然后 dismiss， 因为他们还不服，现在又上诉到加州的那个上诉法院去了。现在这个还没完全定，他们知道这个案子肯定是不可能不可能赢的，就是我因为背后有人给他们钱让他们来搞我，就是为了耗我的律师费嘛。我知道在美国诉讼很贵嘛。那这个都无所谓，反正这个我们也都是我意料中的，忍受这种谩骂，每天网上的一大堆谩骂，忍受这种诉讼这个都是我有心理准备的。但是你涉及到人身安全的这个就需要考虑一下了，包括涉及到我家庭的家人的人身安全的。所以呢，从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应该还是主要还是在美国这边的。平台呢也是美国这边的媒体，即使是说以后再过几年国内自媒体允许我去发言了，那么我也是把在美国这边也搬过去而已，不会说在那里再单独去发言，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把你全部都封杀掉，一下子在网上消失了无影无踪了。那在美国这边至少不会，至少一直会留着所以但是呢，因为现在在中国，我这个科普的平台基本上也没有了，很少了。那么你科普没有了这个平台呢，你在做科普其实意义就不是很大，因为能够接受的人就这个受众范围就比较小了。而是在美国这边做科普的话，其实意义不是太大。而且呢，我现在做了科普呢，还老被国内人抄袭，就微信公众号就把我的文章整个抄过，抄过你去向那个腾讯去投诉，他们还不受理。你没法证明那个是我的东西，因为我现在公众号已经没了，从来还不受理，就变成我被封杀了以后，我的东西可以随意的用。所以我在推特上我就说过一句，我干脆写一些他们不敢剽窃的东西。这是方面，我人工方面。所以接下来我可能会多写些东西，科普还会做，但是呢，不像以前说一门心思的专门在做科普，不干脆多写一点文史。文史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东西。OK， 然后我讲完我个人的这几天的经历后，我们再来 看一下中国的建筑之巅的主题，来说一下中国目前的学术界的快的情况。我刚才说了，我是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接触中国学术大学，那么跟当时这已经过了快要10年了，跟当时比，中国学术界在这一方面，在学术造假、学术腐败这一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造假的手段越来越高级了。以前的造假，我们揭露的大部分的造假，因为广泛说，广泛说揭露造假的时候是每天要收到大量的举报，但是呢，如果没法核实的，很难核实的，我是不会登出去的。那么最容易核实的造假就是抄袭、剽窃，这最容易核实的。两篇论文一对照，那就能够看出来他就是抄的。有的论文甚至是从头抄到尾，连那个里面的插图他都复印了。就我们揭露过，2001年揭露过一个叫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叫杨静安搞人工智能的，他就是这样，他就到国外，然后把他们，他就做访问学者，把人家的论文就复印一份拿回去先拿去发表，就这样，这好几篇都是这样。所以这种呢是比较低级的，很容易认定的造假，就抄袭，就文字的抄袭。但文字的抄袭现在比较少了，为什么？主要的言谈不是说大家胆子小的，不是，主要的是现在有这种软件可以检测文字的抄袭了，所以你这种赤裸裸的抄袭，从头抄到尾的这种抄袭你没法发出来了，只要软件一扫描一弄一下就马上就能够发现你这个是抄的。所以呢，这种简单低级的这种造假方式少了，不能说完全绝种的，但是还是比少多了，比在10几年前、20年前那个时候大家是无所谓，你觉得抄袭的又怎么样，你能把我怎么样，没人管。那现在至少有像我们这样的网站在管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呢，一方面是有一点顾忌，不然说胆子还是那么大，是有一点点顾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他们文章发不出来了，所以呢。那么现在的手段就高明了，高明的话就比抄袭更难揭露的是那种数据的造假，数据造假这个是很难揭露的，但是呢，也有的也很容易揭露，比如说最近那个南开大学的校长曹雪涛，他就发现数据造假，他说数据造假，对，原来很容易证明是数据造假，有两个不同的实验。他用的那个实验的结果图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能够复制一下，然后 copy paste 就弄过去了，所以这个就很容易证实说你这个数据肯定不对。然后他们当然常用的借口就是放错图了，但是你仔细一看的话，他还不是放错图，因为他的复制粘贴过去以后，他做一点改动把它那个剪一下，或者把它转一下，旋转一下，就想掩盖这种是复制粘贴的，但是你仔细看还是能够看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明显的数据的造假。那这个呢，在中国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搞，特别是搞生物医学的，曹雪涛他也是搞生物医学的，他以前是第四军医大学的校长，后来到南开大学当校长。这个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曹雪涛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他一下子被发现了64篇，是这样的，创了一个记录，就从2003年到一直到现在到今年发表的论文，就60多篇，就是这样。因为专门有一个网站来揭露这种图片的造假，是国外的，叫Pubpeer，就是专门是揭露这些造假，他就是那个网站把它给。捅出来的。那如果上那个网站的话，会发现里面可能中国的是占多数的，就中国搞生物的、搞医学的，对他们来说，我说这是 PS 实验技术、实验大法、PS 实验大法，这个是中国人干的最多的，不一定是中国首人首创，但是中国人干的最多的，所以这个像这种比较低级的造假的手段还是有，只不过呢，跟文字的比， 你文字可以检测出来，这个图片必须是很细心看。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么多呢？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这个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现在的造假已经是产业化了，里面的这种图特别是搞生物医学的，他们会把论文包给一些论文写作公司，这个论文写作公司的共产党的旗号是广单理论式论文的文字表述。现在不都是要求说你要发到国外去发论文，对吧？要英语的论文啊。那么有一些英语不行，英语不行找这种论文写作公司
找
他
去参加
一个英文啊什么的啊，这个是可以理解，其实也是允许的。但是中国的一些这种论文写作公司呢，它不只是帮你这种做文字的描述啊，修改，它是连数据也帮你写，甚至呢连论文的帮你投，就是一条龙的服务，然后根据这个不同收费也不一样，看服务到哪一种程度能够帮你发表的啊，这个收费就最高了。所以它是连数据也帮你做，所以外传像论文写作公司的话，他们又没有实验室，他不可能真正帮你做实验，那怎么办呢？那就到网上去找图，找这种实验图，然后改一改。我甚至看到过他们论文写作公司内部的一个材料，一个指南，就是指导员工说要怎么样去找图，找什么样的图不容易被发现，要怎么样修改，不然被那个审稿人发现说是抄来的图。所以这个是产业化，而且呢，不止帮你写，还能帮你投，然后为了保证说投稿能够发表，他们采取的是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是连审稿也是伪造，就伪造审稿。大家可能觉得奇怪，这个审稿怎么伪造？其实很简单，就有一些杂志，它是允许你投稿的时候列一些说推荐一些审稿人的，就你可以列一个审稿人，推荐你审稿人的名单，那有些杂志就根据你的审稿人来把这个论文寄过去。看这个审稿人的那些正儿八经的。都是什么哪一个学校的 professor 啊，或者是哪一，就都是这一行业的，那是真的。他们列的他附的那个 email 地址呢是假的，就是弄根据他原来的那个 email 地址，他稍微再改一改，看上去像是个真的。那这个 email 地址你寄过去的话，就寄到了这个论文写作公司那里了，然后给你一个很好的礼物。所以这真的是审稿人的假的，这个不只是中国这么干，其实其他地方也有人做。刚才是中国做的最多，有过一个2017年的时候有过一个统计，就是2012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总共发表总共查到了有490多篇的这种伪造审稿的论文，然后其中一半以上270多篇是中国大陆的。接下来大学就台湾了，这个是一个伪造审稿。另外一个呢，就是跟杂志、跟这种期刊不公平，这期刊太多了，是吧？然后有些期刊呢，我要交钱，我就给你发。其他这些论文写作公司呢，是跟有好多这种期刊是有合作关系的，但中国现在，现在五一 关于那个千人计划，就很多人拿那个千人计划回国都非常有名，其他时间他都在美国进去，然后现在 FBI 正在查这些事情，也抓了好几个了，抓的时候国内就很不平，说这个是在打压我们华人，打压华人科学家。我说其实这是不是打压，你得看他是不是说的那些造假是不是真的，对吧？你不能说一抓华人的科学家，然后就觉得说是在打压我们华人，他本身就在造假，隐瞒在中国拿全职兼职的情况，在中国那边赚钱，更不要说把美国这边的东西拿到中国去了。咱不说这个，这种怎么搞，把这种商业秘密啊，或者搞这种间谍工作，咱不说，你光是说拿两头拿钱，然后在这边还隐瞒，这个本身就是犯法的事。那么这种事我们是接触过很多起的，我举个例子，就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2012年那个时候，清华的施一公还在清华大学当那个医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他还没有到西湖，他后来到西湖大学是当校长，那时候也还没升为清华的副校长，那时候还当医学院的常务副校长，然后他就引进了一批人。引进这些人呢，很多就都是属于这种名义上的清华，工作实际上还是在美国这边当全职教授。其中做的最离谱的是一个叫王小琴的，一个教授，他是江斯哈普斯的全职的教授，但是呢，施一公呢就在从2010年开始就让他去当清华的全职的教授，而且当他们生物工程系的系主任。还是兴趣了，但这个人实际上他在清华只是上一个6个学时的课，每年就上6学时的课，一年待的可能连一个月都不到，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美国这边当全职教授。但他一二年写那个述职报告，他就敢写说从1月一直到12月，每个月都在清华工作。那我内部人就看了就不高兴了，你一年就回国就那么几天，结果你说这12个月全部都在清华大学工作，就把他那张述职报告那个表拍下来寄给我，我就给他发，说你一个美国的Hopkins 的全职的教授，你怎么可能说在清华12个月都在当教授？我就登出来，那孙一刚呢就开始一查。究竟是谁把这些信息透露给方舟子的？内部去查，他们不是反省，而是查了好几次，最后他们怀疑是一个姓刘的老师透露的。因为这个姓刘这个老师很公开敢顶撞那个施一公，所以大家都怀疑是这个人。这样后来那个饶毅，就是当时饶毅还在北京大学当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就打电话给我。他们现在在抓内奸，抓出来一个姓刘的，怀疑是这个姓刘的干的。这个姓刘的这个人可能在清华大学是没法当教授。然后我就跟饶毅说：“我是从来不泄露究竟是谁给我透露这些信息的，我不否认也不承认。但你们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我可以公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不是这个姓刘的干的。这不是那个人干的，我直接把他分出来的。”所以，这种就是跨国的这种造假就不是新鲜事，不是说最近这一两年为了跟中国打贸易战，怎么样开始来抓中国的这些科学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只不过最近可能引起了美国这方面的重视了，所以说这是国际化的一个趋势。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从刚才大家可以看出来，就刚我说了，施一公、饶毅这些人呢，他们都是从美国回去，真正是全职回国的。他们回去以后，现在呢，就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手中掌握了大量的经费，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一个很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以这个我正要讲的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学术腐败。涉及的利益是越来越大，涉及的这种人的这种层次是越来越高，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以前我们揭露的也有一些面试啊、召集啊，说现场也有，但是呢，当时揭露主最主要的还是一些啊普通的教授。那么现在涉及到这种很多的，就是高层次的啊这种召集，而且这些人他们的表现跟他在美国的时候和在中国的时候是不一样。你像施一光，他还没回国之前，他还在 Princeton 当教授之前，他当时曾经接受过 Science 就是科学杂志的采访，他当时就说反对中国搞这种几千万经费的生物大项目，他认为说搞生物科学不应该花那么多钱。结果他一回国，那拿的可就不只是几千万了，那都是上亿的、上亿的科研的经费了。然后你包括饶毅和施一公曾经几年前曾经在也是在科学这个杂志上面一起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专门就是抨击中国的科研基金的科研资金的发放体制。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